第40集，没有人真正关心我的作品，他们只是好奇我的生活。这句话出自于弗朗索瓦斯·萨冈。1953年6月，18岁的法国少女萨冈对和她一样会考失败的中学同学说：“今年夏天，我要写一本书，用它赚很多钱。”然后去买一辆雪豹。第二天他就开始每天去咖啡馆写作。7个星期以后，他写出了《你好忧愁》。1年之后，这本书出版。忧愁，你刻在天花板的缝隙里，你刻在我喜欢的眼睛里，你并非就是悲苦，因为最贫困的嘴唇也会把你显露。这是《你好忧愁》里的句子。小说的女主角是一个17岁的女孩，叛逆任性，她和同样浪荡性格的父亲过着不安定的生活。有一天，父亲带回来一个循规蹈矩的好女人，他设计和破坏了父亲和女友的关系，导致父亲女友自杀了。这个年轻的女孩本来可以过上另一种生活，但是她被自己打断了，只能继续燃烧青春，继续浪荡度日，别无选择。这本书让萨冈成了法国最年轻的畅销书作家，它被翻译成22种语言，全球销量高达500万册。萨冈一下子获得了500万的版税，他马上买了一辆雪豹，然后他拿着钱上了赌场，在赌场赢了800万。一下子有了这么多的钱，他打电话给父亲，问该怎么花。他的父亲告诉他，在你这个年纪，最好的选择就是把他们都花掉。19岁的萨冈剪短一头金发，光着脚开车，手里夹着香烟，品尝着混杂于人群中的快乐，饮酒的快乐，开始过上放荡形骸的生活。写作还在继续。你好忧愁之后，他又出版了《某种微笑》、你喜欢勃拉姆斯吗？狂乱等。这些书又让他获得了天价的版税。成名以后，他成了法国总统的座上宾。即使是见总统的时候，他也可能穿着挽上裤腿的牛仔裤，一支接一支地抽着烟。有时候，总统也会去他家里做客，但如果遇到他心情不好，他会拒绝给总统开门。密朗特总统就曾经吃过他的闭门羹。他继续这样任性、独断专行、激烈的生活。因为酗酒和超速驾驶，他屡屡登上报纸，迅速的结婚，又迅速的离婚，再结，再离。第一次婚姻，对方是比他大20岁的出版商。他在离婚后心碎地体会到，人只有1/1000的机会获得幸福的婚姻。第二次婚姻，他生下儿子后很快分手，但他居然在离婚以后继续和前夫和他的情人共同生活了好几年。关于爱情，他一直说那是一种病态的迷醉。他说自己爱上一个男人只能持续3年到4年，绝不会长久。唯一能带给他持久快乐的就是金钱和飙车。我的大部分快乐都归功于金钱，坐车快速兜风的快乐，买件新连衣裙的快乐，买唱片、书和花的快乐。他挥金如土， 但从不羞愧。他的一生从没有放弃过对速度的迷恋。萨冈说，速度能拉平沿路的梧桐树，拉长扭曲加油站的霓虹灯光，能消除轮胎摩擦地面的尖叫声。速度也能摘掉罩在我头上的抑郁。时速达到200公里时，人们对爱情的疯狂程度随之减弱。1880年，43岁的萨冈在《自私自利者报》上发表了给哲学家萨特的情书。这之前，他从未见过萨特。情书的开头是这样的：亲爱的先生，称呼您为亲爱的时，我想到了字典里对这个词语幼稚的解释。那个时候，萨特已经失明了。他收到了这封幼稚的情书，并且与萨冈见面了。从那以后，他们经常在一起。萨冈开车去找他，在他的楼下，看着他拿着风衣，拿着呢帽，从大厅里慢慢走出来。他们并肩前行，去吃饭，去咖啡馆聊天，去他的住处喝茶，或者就是开着车载着他一路狂飙，任头发被风吹乱。萨特说，我已经老了，瞎了，看不见你给我写的情书了。萨冈就用了几个小时对着录音机录下了他的情书。在磁带上他贴上一块橡皮膏，这样萨特摸到橡皮膏就知道这是他送给他的情书。一个75岁的男人和一个45岁的女人，谁也说不清楚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。萨冈说，一起欢笑，一起承受这种作为被抛弃者、被排斥和蔑视者、象征和废弃物的生活，已足够单纯，足够美好。我们聊着天，就像是两个站在站台上相遇的旅人，不知道今生是否还会相见。一年以后，萨特就去世了。萨特去世以后，萨冈伤心地写下，我永远无法平静地对待他的离世，该怎么办？如何想？只有这个死去的人能够告诉我，也只有他能够让我信任。萨特出生于1905年6月21日，我出生于1935年6月21日，可我不认为，况且我也不愿意，我不认为我可以没有他而独自在这个星球上再度过30年。